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。那么第八面我们讲到禅定度啊，那么首先讲到禅定的自信。那么禅定的自信呢，就是一意所意，妙善所言，心一静性，心正暗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的重点在这个妙善所言。那么这个禅定呢，它必须是要强迫你的内心啊，是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，不能这个在所缘境变来变去的。那么这个所缘境的选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啊，就是在天台寺的大师说啊，修习禅定啊的所缘境有三个啊，第一个是以佛法为所缘境。那么佛的所缘境呢，基本上在净土中呢或者密宗呢，强调这种他力加倍的所谓的本尊相应法。那么多分来说呢，都是属于以佛法界为所缘境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这个修持啊，他是偏重在一种佛力加倍的啊，比如说你今天是这个修文殊菩萨的本尊相应啊，你是希望跟文殊菩萨感应道交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以文殊菩萨的身相、文殊菩萨的名号为所缘境，那就是所谓的三密加持的啊，就是你的这个身、这个内心呢、啊、是观想文殊菩萨的身相，那么口业呢是持文殊菩萨的本尊咒。那么声乐呢就持结他的手印啊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以阿弥陀佛为本尊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以弥陀的圣号为所缘境啊，所以他这个以佛为所缘境的时候啊，他是观想佛的功德庄严啊，然后升起一种皈依的心情啊，这是第一个所缘境，以佛法界为所缘境。第二个是以众生法界，那么前面的佛法界是一个清净的法界啊，那么众生法界是一个杂染的法界啊，就是以这个众生的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为所缘境啊。不在现在南传的佛教啊，小乘的佛教大部分都是以五蕴啊，特别是以这个色蕴，就是这个以这个呼吸为所缘境的多啊。那么对于众生法为所缘境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情在安住在所缘境的时候呢，他多分都是用不净苦无常无我来观察，是一种呵责的厌恶的心情啊，不像对佛法界啊是赞叹好要皈依的啊，所以这个众生法界也是一个所缘境啊。第三个是心法，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以现前一念心性为我们所观察安住的境界。那么天台宗呢、禅宗呢？强调观心法门的就是以心法为所缘境。好，那么天台寺的大师认为说，佛法界是一个清净的法界啊，那么众生法界是一个杂染的法界，那么心法呢是通于杂染也通于清净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境的选择，有三种的选择。那么什么叫妙善呢？妙善就是说，你这个所缘境必须对你来说是契理契机的，契理契机的啊。比如说你今天你对来生的目标的规划是要求生净土，结果你念地藏王菩萨，这个就是不契理，因为你的因地修行跟果地的功德不相随顺啊。地藏王菩萨并没有发愿要摄受你，要到临终的时候接你到净土去，所以诸如地藏王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只能够当作一个助缘。所以印光大师在文超的时候，有人问他说师父啊，我们求生净土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这两个佛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印光大师说，你念阿弥陀佛啊，是直接的契入弥陀的功德海，集众生心投大劫海，你这念心直接的投入弥陀的功德海，因为这个佛号本身就总持弥陀的功德。 那么你念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一个间接的方式，有观世音菩萨跟弥陀是不同的因缘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只好靠自心回向了，念观世音菩萨再把这功德回向。但是印光大师说，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很难做到，我们打妄想，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要求生净土啊，就要扣一点所得税，因为你没办法自心回向啊，就是你念一百句，可能其中五十句是求生净土，就扣点所得税了。所以说这个你的所缘境必须，你的憎恨要清楚啊，它必须是一个契理，你的生命规划来生的果报跟今生的修行是一致的。第二个契机，你要量力而为啊。比如说你这个我们凡夫末法众生啊，心思粗重，你就一定要观想观相，那么这个观想观相的所缘境是非常的精妙维系的，所以就不契机了，你以这个持持名号为契机。好，所以你在修习禅定的时候的成败啊，在你刚开始选择所缘境也是很重要。那么当你选择的所缘境是契理又契机的，那么这样子我们叫做妙善所缘，这个所缘境对你是特别的妙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讲说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说是什么是妙法，这倒是说在所有法门当中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哪一个法门适合你修，这个法门对你说就是妙法，就是契机，就是妙法了，治病就是良药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禅定的差别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禅定的差别相貌把它做一个解释。问曰：云何是菩萨尽力波罗蜜多种性相？这是什么是成就禅定的一个种性的相貌呢？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两大科啊。那么第一大科当中又分成两小科，先讲内在的习性，再讲外在的相貌。先看第一科，这个禅定内心的习性。为诸菩萨信以法义，能审思维，不堕善乱。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呢，他把这个世俗的事情做完以后啊，他觉得说啊，一个人啊，生命难可贵啊，不能老是在这个世间的长老空过，他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啊有所增上啊，增长智慧，所以他就在这个法义上呢，他会做一些功课啊，不管是在业果的道理，对于空性的道理或者真如的道理啊，他做一些定课。那么他这一念明了的心跟这个法义的这个道理接触的时候呢，他有两个条件啊，必须要记住啊。第一个，无多善乱，他内心当中呢没有太多的善乱，他内心有一种极静的力量，就是他很快能够把善乱心停下来，他有他的内心当中啊，善乱心特别的淡薄。好，当然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少欲知足了，不会到处攀缘啊，才能够一到这个佛堂的时候马上把心静下来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无多善乱，第二个能审思维，他不但是无多善乱啊，他内心当中还有一个明了性，能够在法义当中啊做种种的思维活动，他不是一种暗顿的啊。这个无多善乱能审思维啊，在佛法上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这个人的内心有堪能性，他有一种修学佛法的功能，他的功能特别强。比如说这个一只鹿，这个一个鹿跟只牛啊，牛的力量比鹿的力量大，就是牛能够拉更多的东西啊，它对相对度来说呢，这个牛是有堪能性，它的力量强啊。就是说你们两个是同时出家的，你们两个也同时的修习戒律，修习佛法，相同的时间，经过一年以后，你的成就比他大很多倍。所以同样的佛法，同样的时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有堪能性，你内心当中在吸收法义的时候，思维法义的时候，消化法义的时候，你比他更大，你能够把法义消化 转成你内心的光明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啊，多生多劫啊，你的内心啊，对于法义啊，无多善乱人神思维，你本身有禅定的种性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禅定种性的成就啊，就看第二段啊，它所表现的一个相貌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两段，先看禅定的因相，再看禅定的果相，看禅定的因相。那么因地的相貌当中有三段，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前方便，我们看：若见若闻阿难若处三言临首边际卧迹，人不暇习离恶众生，随是愿末变身失恋，四处安乐出离远离，常以出离及远离所深深爱慕。那么就是说啊，说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禅定种性呢？说这个人啊，若见他或者外出的时候亲自见到啊，或者他没有见到，他听到别人说起啊，说啊某某地方啊是一个阿兰若处，阿兰若就是极静处，所以有哪一个地方特别极静啊，啊特别好休息。那么什么叫极静处呢？这以下呢，在一切四六论就提出了三点。第一个，三言临首边际卧具，就这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山林，山林道场，而且是在一个边际的卧具，这个卧具就是房舍了。这个边际呢，就是远离人群的房舍，这个房子它不是盖在这个闹区了，它是在一种森林的道场啊，山林的道场，这是第一个，远离人群的嘈杂。第二个，人不暇习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客啦，人群稀少啊，啊，特别的没有这种人车的吵杂声音。第三个，离恶众生啊，不但是环境边缘啊，边地，而且人群稀少，而且这个第三个条件呢、啊，没有旁边邻居当中没有放逸的众生。放逸的众生啊，他生命当中也没有什么要增上的目标了，就整天唱歌跳舞，唱歌跳舞呢就吵闹到你这个修行人了，就没办法安定下来啊。所以在修行的人不能够跟放逸的众生住得太近啊，因为会干扰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听到这种所谓的阿难若的极静处呢，他呢随顺厌末变身失恋，他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地方啊，对我们这个对于厌末，对于身心的极静啊，是相随顺的哦。那么他内心当中呢，就动了一个念头，说啊，四处安乐，出离远离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安乐的处所。为什么呢？出离远离，出离呢，就是一种色身能够出离种种的嘈杂啊，色身不会受到这些这个嘈杂的干扰。第二个，远离，远离是内心能够远离种种的妄想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虽然一时半刻不能到极静处去修行啊，但是那内心当中呢，对于这种出离远离随顺于身心极静的处所深深爱慕。这个人他虽然他生长在人世间啊，有很多的事要做啊，到处忙东忙西啊，但是他内心当中呢，好要极静的处所，不喜欢热闹的处所啊。那么这种人我们可以判定，他这个人过去生啊，曾经有修过禅定，也成就过禅定种性啊，这是第一个判定标准。第二个，性薄烦恼诸盖轻微，出众磊落至远离处思量之意，心不即为诸恶行事之所缠绕。这个人怎么知道他有禅定种性呢？他的习性啊，他的烦恼习性啊，特别的轻薄。什么叫烦恼轻薄呢？第一个，诸盖轻微，出众磊落。这个第一个是讲到这个盖，这个盖呢是烦恼的现行，就是烦恼的现行活动呢，会盖覆我们禅定的内心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人当然身为一个凡夫啦，一定是有烦恼的啦啊。那么你用这个非理的境界去刺激他，他有时候也会发脾气的哈。 但是他的烦恼轻微，他这个跨过以后就算了，就没事了。好，他不会把这个障碍放在心中太久。第二个，粗重磊落，这个粗重就是烦恼的种子，好，就是这个烦恼没有表现出来啊，是一个种子位啊，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指标了。一些世俗论说，一个人啊，烦恼跟罪业特别重的人哦，他心没办法安定下来，只是你跟他讲话，你跟他看他做事就是躁动相，他一静下来就是睡觉，就是昏沉，他很难让自己明了寂静，不可能，因为他那个这个，所以说为什么你看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说是一个人死亡以后啊，善业起现行的时候啊，他的这个整个气啊是往上升的，是最后是头顶上跑出去的，因为善业啊，善业的体性是轻飘的，所以我们造了善业以后啊，我们内心就多了一个善业的种子，这个时候我们感到轻松的感觉。诸位你试试看啊，你要造罪业了以后啊，你内心会有一种粗重的感觉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罪业的体性本身就是粗重，所以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罪业起现行了、啊、他的那个地水火风那个火道温度啊是往下坠的，是从脚板出去的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你一个人这个烦恼跟罪业不能太重，这个随顺于极境呢、啊、就是你这个人烦恼轻薄啊，他随感觉到这个人你跟他接触啊，就是一份调柔极静的相貌啊。那么他这种人就是烦恼轻薄粗重磊落了，那么到这种极静的处所啊，他思量这个心中的法意啊，不会被这种粗重的形式的妄想之所缠绕，这个人就是一个禅定种性，烦恼淡薄，思想单纯。